Hello，我是花。
Hello，我是雅雅。
你最近又有发生什么事可以来分享的吗？
哦，就是最近我有一个专约，然后有学长跟我配件，后来对方的客户他主动递名片给我，然后我后来为了要避嫌，我就等客户离开之后，我就又把名片给邮电的学长。对啊，我是觉得中介生涯中难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，但我想宣达的是，如果别人带来的客户，最好不要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。因为懂得避嫌会让你生涯之路走得更长更远，毕竟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喽。
我不知道有的人会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专约跟配件，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？
可以啊，通常我们去签合约的时候会有分专约跟一般约。那专约的话，就是如果花花签给我专约，基本上花花就是只有对我一个中介，其他要跟我配的话，他都还是要透过我。对，那一般约的部分，可能花花就会签给 A 中介、B 中介、C 中介。那客户有可能是跟 B 中介看到的，他就会跟 B 中介去看。那有签给 A、B、C 的时候，有可能租中介也会想要去开发一般约。对，那专约的部分就是你目前就只能给我卖，一般约就是你可以给很多人卖这样子。
那以客户来说，专约比较便宜，还是一般约比较便宜啊？
客户来说没有影响，但我觉得专约的部分你价格比较守得住，所以如果客人想要给我们中介合约的话，我还是会比较推专约。
但是像你这边说，你最近碰到一个专约是跟学长配件，所以这个专约其实是那个客户他是签给学长的，是学长的专约，是这样意思吗？
是我的专约，就是我的朋友给我的专约。然后对方就是要跟我配件，所以他必须要透过我，所以我跟他陪同一起去看这样子。
配件是什么意思？
配件的话，就是像我们是四大体系可以连麦，永庆、台庆、有朝市跟永义这四
对。
大体系，只要有签给我刘雅欣的件，其他的公司的学长姐都可以来跟我配件。
他们可以带别的客户去看你专约的这间房子，是这意思吗？
或者是我签一般约，他们也可以来跟我借鉴。
可是他们如果带了别人来看这间房子，然后他带的人喜欢这间房子，但是这间房子是你的约，那这样子，那个客户最后如果成交，那个钱是算谁的？
我们体系的话，像专约的部分是占奖金的60%，那一般约的话就是占总奖金的40%。我就是开发方，然后他就是行销方。
你是说，假设这个学长跟你配件，学长是行销方，你是开发方？但是如果是一般约的话，就两个都是平等的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两个都是55，那
可是
专业的话就变成我是六，他是四。
但是你是说，这个学长跟你配件，但是后来学长带的客户想要递名片给你，但其实他是学长带的客户。照理来说，你的意思说他应该就对学长就好，你不要去抢学长的客人，有点这个意思。
对，他是学长带来的。
对。
那客户就直接对学长就好了，他没办法就是留我的联络方式，因为对着我也没有用，因为毕竟他是学长带来的客户。如果他想要这间房子，他就跟学长说，透过学长来告诉我就好，而不是我直接对客户，因为如果我直接对客户的话，变成学长没有业绩，这个就有点那个，对
就是
啊。
假设啦，假设今天那个客户递名片给你，然后以后他就对你的话，那假设这成交就整个都是你的收入，学长就没有了，然后这样你们也会尴尬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会觉得很奇怪。
原来是这样，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网络新闻啊，然后他就有讲到说，台湾的房仲真的很多，所以这种抢建的案子其实蛮常见的。就是我后来想想，因为我在台北市啊，我不太清楚你高雄市的状况，但是的确，我们家走出去的那一条路，每个路口当然没有像 Seven 那么多，但是房仲公司真的蛮常见，真的很多房仲的那个店面，不知道高雄的街头也是这个状况吗？就真的很多房仲，
超级多，我都
真
觉得
的
房仲店头要比 Seven 多了，我们可以去查一下资料。
所以这种互抢客人的状况，是不是说真的蛮常见？
对啊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就是因为毕竟中介人也多，那客户通常不会只会跟一个中介看，他就会跟很多个中介看这样
可是
子。
这种就是一般约啊，对不对？
应该是说一般约跟专约是我们开发方，我
哦，
们中
对
介
你
有
们
分
来
两
说，
种，对，就是我开发可能我就对屋主，我一样可以行销，我一样可以找花花来看房子，这是一个。那如果我没有这间房子，可是花花想要看 A 房，那我就必须要去跟学长借鉴，学长姐借鉴，花花去看。所以，我们中介的奖金有分开发方跟销售方。那还有，有时候你们会常常看到中介会 PO 说，诶，全泡什么的，就代表开发方跟销售方都是他的。对，
还有半泡，半泡我有看到那个新闻，半泡是什么？顺便讲一下。
半泡就是可能我只有成交开发，像我之前卖的人五透天就只有开发，就半泡。
哦，因为你是开发的，但是是透过人家配件，人家成交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成交的，这样吗？
对，这就
半泡也不错啊，就是先当开发，那怎样可以当开发方啊？
开发方是你现在如果有房子，你就会签给我，
就是
我就是开发
人
方了。
家先找，反正就找你专约啦，我找你，然后你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发方了，你有拥有这个，哦，我懂，我懂。
啊，你可以选择签给我专约或一般约这样子。
如果签给你一般约，你是不是就没办法当开发方了？还是可以当开发方？
我都是开发方。如
哦，只要
果
我
屋主
找你，
给我，
只要我今天有房子要卖，我先找你，你就是个开发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我找你，但是我说要一般约的话，表示我可以找很多人，我可以找你，也可以去找 B 中介，也可以找 C 中介，是这意思吗？哦，原来，所以这样子。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状况，你是专约，你跟学长配件，然后假设客人真的就找你，都不找学长，这种违法吗？
其实目前是没有明文规定，就是有没有违法这件事情啊。但毕竟互抢这件事情也很因人而异，就看他是使用什么手段。而我个人觉得，做中介这行，道德在自己心里要有一把尺，因为你要先做人，再做事。如果所有中介朋友你都得罪光了，未来如果你想配件，人家也未必想要配给你，然后说不定还会偷偷弄你。
好像其实你在社会上做事就应该稍微心里有一点道德的尺，就是这样，也不止做中介吼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在外面做业务也是这样，也不要这样子抢人家生意。就如果基本上那个生意是人家先开发的话，吼，
对，就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一般约，我们平常的工作就会去开发那些一般约。对，就是可能花花有一个房子，他签给 A 中介，签给 B 中介。那我在网络上，我可以搜寻到花花要卖这个房子，我就想办法找到花花，我就问花花说：“哎，你愿不愿意再签给我？反正你多签给一间，对你来说没有损失。
哦，反正就是以我屋主来说，我签约的时候我也不用付钱，是成交的时候才要把那个趴数看哪一个中介成功，然后分出去，这样是吗？
对，没错，
所以对屋主来说，其实他签给很多个中介，基本上是没什么损失的，是这样吗？
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签专约比较好，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会有遇过，可能好 A 中介，可能屋主跟他说，哎，我底价是900，那 B 中介可能也是说底价900，但因为他带看的客人可能只向下850。那这样的状况下，就是可能这个客人就跟 A 中介说好800，我也收这个斡旋。那 B 中介不愿意收，可能就会打坏这个市场行情，就会让客户觉得我850就可以出了，那为什么你 B 中介不收？结果去跟屋主谈的时候，其实客户有可能有希望是出到900，但是因为 A 中介打坏了这个行情，所以会让价有点乱掉。所以我还是会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有很想要卖这个房子，你可以去找一个你自己真的觉得很专业的中介，然后你就给他专约，他会帮你把这些房子的事情都处理好，他会知道怎么去拿捏那个价格。
哦，这好像你在上集还是上上集有跟我谈过，这个我有印象。就是如果我是专门找一个的话，我们两个沟通好，我希望卖的价钱比较容易守住。但是我今天整个发出去市场的话，那每一个中介为了抢生意，就有可能会因此破坏掉我市场行情，而变成我其实原本想卖900万的，但最后我可能真的卖掉，可是我只卖了800万，也很有可能变这样，对不对？
所以就
那。
是找一个专业的中介帮你谈最好。
因为反正我最后如果只想要房子卖掉，我不管是一般约或是专约，我被抽就是我以屋主来说，我这个卖掉房子被抽掉的趴数会有差吗？你刚刚说什么64那个，就是我如果找专约，我会被抽掉比较多的钱，还是对我本身来说这边是没差的？
这边是没差，基本上屋主就是给4%，对，不管一般约，
然后
样，对。
哦，就我找专业，我也是给4%，还是说不同证券公司不一样？
基本上都是4%，对。当然我知道某个中介他们是买方1%，卖方4%，对。啊，永庆集团基本上都是卖方4%，然后买方2%。
哦，买方也要付那个钱。
对，买方也是基本上都是2%，但我们收的上限不能超过6%，这是有明文规定的。
所以你做中介以来，你是进来这个产业之后才发现中介人真的很多，还是以前就知道啊？就这个行业
其实
其实
我
很
是进
多，
来才
才
知
发
道
现。
哎、
你
欸，
有，
对啊，因为
老实讲，你有后悔吗？
不会啊，没有后悔，因为我
很
觉
棒，
得
你真的很厉
中
害。
介。中介这行真的就是一直每天不断的在精进自己跟学习，因为我之前经营自媒体，可能理财跟股票那些，就是真的目前我们自媒体上还蛮多人在做的。那房地产这块算是目前比较少的小的区块，对。然后我自己又有把房地产变成有点游戏化的教学，那我自己是目前都做得很开心，对，欢迎来玩我的游戏。
你的游戏你方便在这边介绍一下吗？因为我常常看到你限动 PO 你那个房地产的游戏，但是我有点看不懂，那个是在玩什么啊？
我的最简单的第一款游戏，目前就是市面上现在有在玩的，就是谁是卧底。对，你有玩过谁是卧底？
我不知道，那个跟房地产有关吗？
就是我的题目是跟房地产相关的，
原来是
所
可以
以
这样结合。
对，然后还有其他款的游戏，是我有做学习单，然后让大家大概知道房地产的观念，那里面也会加一些地区，让大家去搜寻地区的房价大概多少，也会带一些。可能投资或者是就是你的头期需要多少，你可以买多少房子的那些观念。
所以你这个房地产的游戏就是，如果他们 follow 你的 IG，可以随时报名的吗？还是你有定期会开放这游戏，然后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跟你预约，然后一起玩这样？
目前我的游戏现阶段我基本上都是免费的，那可能明年我就会收费，或者是年底。对，那像我最近期的有2场游戏，就是有一场是在那个10月11号，有一场在10月29。那10月11号我比较针对那个不动产经纪人，因为我自己要考不动产经纪人，那我的题目跟不动产经纪人会有相关啊，一样是玩谁是卧底。对，然后29号的部分的话，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会结合一些就是可能投资的观念，或者是你大概头期有多少可以买多少的房子。那也会有一些合伙的一点小小的观念带进去，然后会有学习单让大家去玩这样子。
所以你就是结合这个游戏，大家在玩游戏的当中可以更了解房地产相关的知识，就对了。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硬，这听起来感觉是边玩就会至少知道房地产的基础知识，不会说像刚光看那个文件觉得很无聊，对。
对。但我觉得，我自己觉得教育的目的，它不是你去教他一个东西，而是你去唤醒他。可能，好，假设我今天在房地产里面，我玩到了土地增值税，那我回家我就会更想搜寻这个资料，或者是朋友讲到土地增值税，我会特别想去听，因为我在雅雅防身术有玩过这个游戏，然后有听到的观念。对，我比较想倡导的是，哎，自己可以自动自发的去学习，因为有时候是用我们去教的，就像他听我们的 podcast，听完之后他可能也。不太有方向，说，哎，那房地产要怎么投资，或者是这个名词听完我可能也忘了。但是你真的实际去操作，或者是实际有朋友在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更有观念。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专约跟一般约，
对，还有半炮跟全炮，
对，
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有激起我那个想要去了解的欲望，然后我自己主动就会去搜寻，或是在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不会这么陌生，然后就更容易去深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另外插入别的话题，我想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房仲很多的事，这个是像那个之前有说房仲是永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一进来至少有保障薪资几个月，那个规定那个福利有关吗？我们房仲怎么会现在越来越多啊？那个房子有好卖吗？
我觉得房仲越来越多，跟那个疫情，我觉得有点关系。我自己觉得这个影响比较大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你刚刚说那个保障底薪5万的那个，
对，
据我所知啊，永庆是只有台北的直营店有放出这个保底50,000的消息。那信义好像是全台湾都有，但是这个的话好像是只针对白子，就像我好像就不能去信义领那个50,000的。
你是说你在永庆的体系做过，你就不能到信义的时候重新应征，说我也要保底50,000这件事？
对，据我了解是这样啊。如果就是有其他的那个，可以就是再留言给花花，再跟我们讲，因为我是没有实际去做过这个方案，所以我只有听朋友去转述。对，
所以你算是在永庆体系，然后但是你是在高雄，也不是直营店，是吗？并没有拿到这个保底的薪资福利，是吗？你有吗？
我前3个月是有零底薪的。对，那这个部分就要看各个店东愿不愿意给底薪了。
那你说
对，
疫情有关是什么关系？
因为疫情有很多人都失
失
业，或
业
者
吗？
是需要换工作。那
对。
中介这行其实是相对门槛进来也没这么高，然后但是进来之后专业度很高的
对
行
对
业。
对，
对，像很多退休的，就像我高中老师，他也跑来做中介啊。
真的
对
啊，那
啊，他是退休，
他退休是已经65岁，还是还没到65岁？
已经65岁了。
哦，所以中介，我的意思说，中介的那个公司或加盟店，他们不会因为你年纪太大就拒绝你吗？
不会啊，而且我那时候在考那个营业员证照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年纪都超，也不是超，就是年纪都可
就
能
是看得
四
出
五
来有
十
年
岁。
纪啦，应该这样是吗？
对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看起来有一点年轻。但我觉得现在中介有点蛮年轻化的，因为我配件的学长姐有些都还比我年轻。
因为我觉得中介听你讲啊，我是觉得蛮耗体力的一个工作，因为你常常要骑机车出去，然后去不同的点嘛，还有带看。可是我觉得同时有年纪，就是他们本身已经有点年纪，他对房地产知识，或他曾经买卖过房子的，他本身自己有经验，这听起来好像也蛮有说服力的，因为他可能做起来。对不对？好像他去买卖的时候，毕竟比较见多识广嘛，可能也蛮有说服力的。对对对，
而且他们的人脉基本上都
哦，
是
人
买得起，
脉，对哈，就是他本身的朋友，可能至少就比20几岁认识的有财力啊，对不对？
就像我踏进来中介之后，才发现原来我周遭朋友都没有存钱呢。
对啊，这是
对，
当然
有
的，你已
立
经
场，
算很厉害，你要去找20几岁跟你买房子，拜托，我二
没
十
有我，
几岁都没想到这件事。
我的年纪都要30了哎，所以代表就是现在其实年轻人自己买房真的我觉得不太容易啦。那如果爸爸妈妈要帮你，就让他帮一下，你再慢慢还他。不然之后如果真的房价越来越高的话，你的薪水跟可能爸爸妈妈要给你的钱，有可能也追不到房价。
那你有没有对一些还是想要进来房仲业的这个新手，或者是想买房的客户，有一些建议？
好，就是我想对房仲新手说，这行其实就像跑马拉松，只要你好好把事情做好，做出口碑，就我不相信你是完全没有业绩，只是前期没有冒泡，你必须要稳住心态，好好调整心情跟状态。那如果你这关可以熬过的话，未来都会比一般的上班族还要自由。对，然后我想
那
对
客
客户
户
说，就是房仲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们带看你们一间房子，必须要去做很多前期的功课。如果没有去看过，又不是我自己的物件，有可能我前一天就要跑去借钥匙，先去现场看过，跑来跑去后，有可能隔阵子问你的时候，你却跟别人买了，就像变了，对，就像变了心的女友回不来了。但这些事情都是你们没看到的。很多人都会轻描淡写说：“你们房仲真的很好赚啊，看一下就有钱。”真的不是这样。所以我希望就是每个客户在看房的时候都可以好好的对待每个中介，毕竟人生就是要广结善缘。
我觉得这很有道理耶。其实你做每项工作，尤其是业务啦，都是要对人的。好像真的这样，因为我台湾的消费者有时候会觉得，哎呀，反正你就是要赚我钱，那这个房子我一卖了，或者我一买了，你就抽这么多趴，好像都是应该的。可是真的，
真
我
的，
相信如果对这个房仲好的话，他自然也不会想要就是怎么讲。故意骗你或什么的，就大家都以诚相待的话，比较能够谈到好的物件、好的价钱呢。
对，而且我们房仲就是成交才是服务的开始。就像可能我1,000万的案子，我虽然可能拿了60万的中介服务费，那我们还要分给店东，或者是就是跟我配件的学长姐。但后续可能又有漏水的问题，或者是住户有什么问题，有可能你也会找我们去解决。那当我们领了这些钱，其实有时候也是后续的服务，我们都还是要做。对，所以如果有砍服务费或什么的，那对于我们来说会觉得，那 这件事情，就是虽然我们会也会去帮你做啦，但就是这就是一个 Kimoji 的感觉。
嗯，真的。
对对啊，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砍服务费。对，因为我们中介还是要，就像我们这次可能就是去小琉球什么，我们中介有时候还是要买一些伴手礼或什么的，然后再去送给屋主或什么的。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成本，而且我们中介是没有底薪的。
啊，你这个其实你们中介就是跟做业务一样啊，真的是要好好经营客户，所以感觉这些成本也都是需要花的，就懂得做人嘛，
对 对
才
对，
能长久。
真的，
因为我真的觉得做业务不简单欸，当然做业务你做得好的话，绝对比一般做办公室行政的领得多。可是就是大家要想，就是相对付出的也比较多啊。哦，
而且我突然想到，你刚刚不是说就是体力活这件事情嘛？我觉
对。
得其实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去带看或什么，并没有到这么耗体力。可能我自己目前对房子还是很有新鲜感，但你
嗯。
看，像我昨天中秋节我在麦当劳上班，我就觉得超累，就是我从1点上到9点半，然后就觉得哇塞，
哇，
好累哦，回家完全不想要回讯息。虽然很多人跟我说中秋节快乐，所以我就会隔天早上醒来之后开始回。
所以你麦当劳打工那个是站了8小时，是这样吗？
对啊，就是我一个月给32小嘛，那我至少可能一个月都要给4天。对
但
啊，
是你有时候可能是上4小时班，但有时候一上8小时就是真的站8小时，中间有休息吗？
中间会休半个小时，
哦，还是
对，
好
所以，
累哦！天哪，
对
站。
啊，
站那么久，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哎。
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必须要成为可以选择的人，而不是被选择。就像
对，就
你
是
在
你要
麦当
有
劳。
选择的权利。
对，像我们最近店里有来了一个大哥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聊一聊，我发现他也是公务员退休的。那对他来说，可能来麦当劳上班就是消遣、打发
啊，
时
真
间这样。
的哦，所以真的有退休的人来麦当劳打工。
对，而且我还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要来中介什么的？
那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
对，他好像回我说，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或什么，可能毕竟就是公务员，会觉得他自己可能对于讲话或者是其他的。
啊，
那个麦当劳就很简单啊，就是
对，
SOP 会，你就是就这样。
所以他上手的那个速度还算 OK 吗？他学习速度 OK 吗？
我比较没有上班啊，所以我
哦
也
哦，
不
不知
太
道，
好去讲。对，但 是
偶尔
就
碰到
是
而已。
还是会比年轻人慢一些啦，只能这样说。
哦，但是还是
对
可
啊，
以啊，就是公司还是继续用它，就对，目前为止，
可以，因为毕
那还
竟
不
就很简
错。
单，你就点餐，然后你要几号餐，要配什么。然
哦，
后有东西要做饮料，饮料也很简单，你就按一按啊，压一压，那都好，很好记。
哦，听你这样讲，至少我觉得也还不错，至少工作还是有很多选择。就真
对，
的想
可
要
是
打
我
点
觉
工
得，
的话，
但我真的觉得要呼吁很多年轻人，就是像是做外送平台或者是麦当劳，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不动脑的工作。那万一未来可能，好，假设外送平台它有那种就是无人机可以送到你的。能力会直接被取代，然后再加上现在麦当劳也很多那个 POS 机，就是直接点啊，你完全不用透过店员去点餐。那等于说有麦当劳有一部分可能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因为这样，就是不用这么多工了。那万一你又没有其他技能，你年纪又大了，你没有去学习其他的东西，那可能你之后真的会面临转职的这一个就是很蛮辛苦的过程。
反正就是你趁你可以累积的时候多累积，那以后一样是有选择权啦。假如因为像你说的这个公务员大哥，他其实只是怕无聊嘛，他做这个他并不是说他要
真的有缺这份
靠
钱，
这一份薪水求生存，他可能这是加减赚，所以是以这样心态 OK。所以这真的要培养自己的选择权，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
真的，
我们这一集好有教育意义哦。
可以，希望有教育到大家。
对，就是反正大家对那个房产有兴趣的话，是很推荐可以去玩雅雅的这个房产的。诶，他你有定义他这个游戏名称叫什么吗？
雅雅防身术之房地产玩很大。
哦，房地产玩很大，
对，
就类似桌游，是不是有点结合桌游的概念？
完全就是结合桌游概念，而且就是我个人未来可能会玩比较实际一点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那个《饥饿游戏》跟《综艺玩很大》，所以结合进来，那大家可以玩在一起，然后交朋友，就是可能一个休闲娱乐的感觉这样
哦，很
子，
聪明
可以
哦。
有，
反正雅雅的 IG 我一直都会放在资讯了，然后大家如果对房产这个游戏很有兴趣的话，一样可以 follow 雅雅的 IG，那她有开活动的话就可以跟你报名，对不对？OK，
没
好，
错，
那今天就这样喽，
好，谢谢大家，
谢谢雅雅，拜拜。
拜拜。
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，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关注和五星好评，或是小小的赞助支持，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，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，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活动哦。